天意从来高难问，后面还有一个 question mark， 还有一个问号。最近呢，有朋友向我抱怨，说他两个儿子呢，自己家的饭就不想吃，一听说要吃麦当劳呢，就欢呼。他说他搞不懂啊，孩子怎么会这样呢？另一个朋友插嘴说啊，那是因为呢，小孩子去麦当劳啊，就当是去过节的，是去庆祝的，那当然要欢呼啦。原来如此，去麦当劳就像去过节，是会让孩子呢欢呼的。那来教堂做礼拜呢？来教堂做礼拜是不是像过节？是不是会让人欢呼呢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每个星期天一起床就会大声说，太好了，我又可以回教会做礼拜了，太好了，我又可以翻教会了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来教会是抱着这种心情呢，还是说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大老板乃是在天上的，所以每周呢我们不得不来，虽然偶尔我们也会迟到一下，但这个老板呢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说做礼拜不是那么激动，让人激动人心，那么欢呼雀跃，那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是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处境呢？我有一些朋友就认为呢，信仰生活并不是那么让人兴奋，因为他们觉得呀，他们搞不懂上帝到底要他们做些什么，会给他们些什么。比方说呢， A 女士呢常常问上帝啊，到底是刘先生还是张先生更适合做她的老公，可是上帝总是保持沉默。而 B 先生呢就想知道他是不是该换份工作了，他本来呢是个麻醉医生，最近突然想转行呢去做时尚设计 fashion design， 但他呢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喜悦他这种转变，或者说呢上帝会不会祝福他40岁才该开始打拼的人生梦想。而 C 女士呢最近在为他的两个儿子发愁，两个儿子啊越来越瘦，却总是不肯好好吃饭，甚至呢为了抢游戏机呢差点打起来了。他搞不懂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，他不是很按时上礼拜堂做礼拜吗？按时奉献，按时上查经班，怎么还这么不蒙福呢？他们都常常祷告，可是上帝似乎总是保持沉默。这就是现代基督徒的困惑。虽然他们不认同尼采说的上帝已死，但他们怀疑呢上帝是不是常常在睡觉？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困惑？我们凡事常常祷告，但却总是没有回音。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呢，当我们听到别的信徒分享 说神听了他的祷告，给了他很多祝福，或者呢让他知道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出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脑海里呢就会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 question mark， 我们会想是不是真的啊，是不是你的幻觉啊，还没真的啊，还没玩过来的啊。这两种情况都体现了一点啊，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这一点啊不太有把握。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？若是可以的话，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呢？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就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说明主的旨意呢是可以明白的。而诗篇三十二篇八节呢更清楚显明了这一点。在这一节里呢，耶和华对大卫说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这就告诉我们啊，寻求神的旨意呢并不是捉迷藏。神并不是让我们单独面对世界，他会教导指示我们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，是不是我们任何事神事先都一一帮我们计划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求问神的旨意，然后呢奉天承运按旨行事，就一定会蒙主的祝福了？否则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神明确的指示，没有 email 也没有做梦，然后我们就自己行动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自由散漫天行几路呢？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啊，神有没有做出这样的教导和指示？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四章三到四节很清楚地写道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另外呢，在五章十八节中还有继续写道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两句经文呢清楚表明神的旨意，或者说呢神对我们做事的指示呢，最高指示呢主要归结为这两点：第一，成为圣洁；第二，凡事谢恩。圣洁原文的意思呢 ，holy 啊，就是分别出来。所以呢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呢，叫“分别为圣”。也就是说呢，神的心意呢，是要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呢，跟这个世界的人有分别。如果别人买六合彩，我们也买六合彩；如果别人背后讲是非，我们也学人讲是非；如果别人眼里只有穿细软衣服的，没有税吏和兵丁，我们眼里也只有穿名牌的，没有弱小孤苦的人，那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分别？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行事为人没有什么分别，我们当然无法为神做出自己的见证。 所以当有的教友问我啊，什么样的选择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呢，我会告诉他，只要他的选择是圣洁的，那么他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合神心意的。如果说圣洁是针对行动来说的话，那凡事谢恩呢，是针对我们的心态来说的。也就是说啊，神的旨意呢，是让我们在圣洁的同时呢，还抱着一种凡事谢恩的心态。凡事谢恩呢，用约伯的话来说，就是呢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用保罗的话呢，就是呢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凡事谢恩这一旨意告诉我们啊，神希望我们是成为这样的人，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事，他希望我们成为呢，在我们成功的时候呢，人就懂得谦卑顺服，而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呢，并不会消沉不振。综合起来啊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圣洁，可以做世人的榜样，同时要我们呢，无论在顺境逆境，都要懂得呢，神才是天地的主，我们无需太过惧怕，都要懂得感谢他。就这么简单。有的教友可能不太放心啊，可能还会追问一句，那怎么样才叫成为圣洁啊？首先想说的是呢，成为圣洁呢，的确有一些法则。正如诗篇40篇8节所说，他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啊，神的旨意呢，可以在律法中寻求去体会。其次呢，对于基督徒来讲啊，这律法呢，不再是旧约的律法，而是主基督呢为我们设立的新律法。耶稣基督呢，并没有改变律法或补充律法，他只是对律法呢做了更忠实、更深刻的解释。比方说，他在登山宝训中说啊，他说啊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这不仅解释了律法，也更深化了律法。所以成为圣洁，凡事谢恩呢，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行动呢，还必须扎根到圣经中去呢，去体会圣经的叙事，才能更好地活出这两个原则。或许你又要问了，哎，我连圣经都没有看完，哎，有的章节呢，比方说民数记，更是拿起来一看就想睡觉啊，那怎么活出神的旨意啊？不用担心，圣经呢早替你想到了答案。以弗所书2章13节就讲到啊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也就是说呢，神的旨意这么高难度的任务呢， 并不是让我们单独承担的。神的灵呢，会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会与我们同在，一起呢，去活出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并不是躺在那里，单单等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。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啊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”神的旨意是要查验的。查验呢，在原文里面呢，就是有体验并且证实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啊，你不能躺在那里去等着神的旨意。人有人的责任，神的旨意呢，是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去体验并且去证实的。不仅仅如此，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还说呢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一提到悟性呢，有的朋友就想背，从小老师就说我悟性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师说我悟性不够啊，怎么顶算呢？其实悟性这个字呢，翻译的不太好。原文的意思呢，乃是理智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神是希望我们用理智去思考、去行动、去好好把握他的旨意。总之啊，用广东话说呢，信仰啊是要用脑的，信仰啊还有用脑的。神的旨意呢，并不神秘，它只是需要我们好好动用我们的理智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好好去体验，并通过我们的圣洁、感恩的生活，去证明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然呢，我不排除啊，在我们生命中有某些特定的事件呢，神可能会亲自来指引，我不排除这一点。但我想呢，那可能是跟我们的救赎和成圣相关的事吧。也就是说呢，上帝有没有替我们预定一个太太，或者预定一个老公，或者你起床的时候呢，穿鞋要先穿左脚还是右脚，还是呢，到底要不要换一份工作这一类事情呢？上帝有可能替你指定了答案，但很有可能呢，上帝并不回答这些问题。我想，在这些事上，他可能更希望我们呢，自己动一下脑筋，自己去打理好这些事情。他更关心的是呢，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否成为圣洁，并凡事谢恩。至少我们从圣经的叙事来看呢，他是这么希望的。当我这样分析完的时候呢，有个朋友就跟我讲啊，他说啊，这样太没有安全感了。本来呢，我以为啊，什么事呢，神都安排好了，我只要好好去明白他的心意，按照他的旨意办，就事事都好办。结果你告诉我，神让我们很多事呢，自己做决定。没错，神希望我们有事呢，去寻求他的心意。因为那是人呢谦卑顺服的责任。但是传道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就提醒我们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是他们在其中受精炼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精炼就是磨练，很多时候呢，上帝就像父亲一样，他并不总是拉着我们的手绑定我们，指定我们，哎，你走这一步然后走下一步，他没有这样。我想任何一个父亲都不会这么教育他的孩子，他给我们自由。更多时候呢，上帝的话就像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，然后放手呢，让我们去运用我们的理智，并磨练我们的品格和能力，去选择活出圣洁。信仰生活呢，就像探险一样，探险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未知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碰上什么危险，也不知道呢我们将会有什么惊喜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呢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而正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那些生命中的小事，比方说结婚生子啊，比方说探访病人啊，比方说同别人和好啊，都获得了上帝的指引，都获得了救赎。而也正是通过这些信仰生活中的小事呢，我们锻炼了我们的品格，我们信仰的品格，我们学习了凡事谢恩，并且活出神的旨意。如果搞懂了上帝的这些旨意，我们还觉得信仰生活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吗？每天都会有惊喜。弥迦书说呢，世人啊，上帝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无非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之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天意并不高难问。感谢神，感谢他的话语。